弟兄姊妹平安。我先交代一下，我完了崇拜祝福后我就会立刻离开，因为 ND 35周年我都会去出席的，所以就我们可以，如果要聊天我会再联络大家，或者下个礼拜崇拜之后。我们一起祈祷好吗？多谢主的恩典，你留下话语让我们去检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处境，我们如何按你的心意来到生活。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去学习，去更加体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明白你的恩典。我们多谢你，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呢，中国人有句说话呢，叫做呢，物先腐然后重生，是吧？应该大家呢都明白他的意思。凡是物件必会先腐朽啦、烂啦，我们先至有这个稻虫的滋生的。物腐重生这个物象关联呢，不单止是揭示了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这个因果关系，亦都蕴含住很多深刻的哲理的。稻虫滋生是一个表面看到的现象，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一个很端端的人如果生虫，其实是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毛病，又或者是个人生活没有注重卫生，甚至将虫的卵都吞了落肚了，可能这个才是一个深层的问题，先至係我哋要去解決咧嗰個嘅關鍵嘅原因。我喺香港嘅時候咧，屋企好多曱甴嘅，咁咧就多到點樣呢？多到咧就咧可能係半夜幾十隻咁走曬出嚟嘅，好恐怖嘅。咁我哋試過有一次喺屋企咧噴殺蟲水咧，屍骸揾到160多件嘅，咁咧就。原來咧，佢唔係喺我哋屋企嘅喎。嗰啲曱甴喺邊度嚟嘅咧？我哋曾經住過一個單位咧，嗰啲曱甴咧原來係咧係夜晚咧透過咧嗰個嘅廚房嗰個星盤咧喺啲渠道咧爬入嚟嘅。即係原本啲曱甴其實喺屋外嘅，其實係，但係就晚晚咧就會咁樣咧成隊咁樣走入嚟。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看到表面的問題，如果我們要徹底解決的話，我們必須要找出它背後一個深層的原因，這個才是一個治本。如果大家還記得尼希米記是一篇的回憶錄，在第一章的時候講過，剛才讀的經文尼希米特別記載這件事，是因為这个是重建城墙过程里面一段很重要的插曲，也是他当时面对着一个很艰难的处境，社会上出现一些危机，而尼希米要面对危机背后更大的危机。好了，经文里面讲什么呢？首先经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宝贵的历史资料。在秘掳回归的时代，即大概是主前600年，是不是？即或者500多年。那么就犹大全地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民间贫困的一个问题。尼希米没有掩饰当时一个负面的状况。当时犹大的百姓合成全力去参建、去修葺城墙。咁所以咧，佢哋一家咧老，即系由老到少咧，其实咧就失去咗经济来源。点解啊？因为嗰啲壮丁咧去征召晒去建造城墙做义工啊嘛，所以咧田地啦、葡萄园啦，系咧呢一啲咧导致咧冇乜人去管理啦，冇乜人去耕种啊。加上咧当时粮食不足，成个社区咧就变得咧极度嘅贫瘠。头先读1-13節，如果你看第1-5節，其实就我们很明显看到了，就是由修建城墙引爆了一个贫困的问题。当然有学者这样提出的，由于建造城墙用了其实几日，如果大家读圣经不是很长的，52日，是不是52日？ 其實咧唔會因為單單得嗰五十二日就會失去咧一個恆常嘅生產力，冇咁大嘅咁嚴重嘅影響啩。大家記得咧，疫情嘅時候我哋喺度 lockdown 咗幾耐啊？都唔止五十二日啦，係咪啊？好長嘅時間。但其實咧，好多嘅研究咧，亦都相信一個事實，就係咧呢五十二日咧，只係一個嘅觸發點，因為咧嗰段時間咧，本來啊，嗰個社群裡面就面對緊一啲咧社會上唔公義嘅問題，就係咧嗰啲嘅官長啦、貴胄啦，冇按住神嘅律法去行事，呢一個先至係一個深層嘅問題。問題的出現咧，讓到咧百姓同佢嘅妻啊大大呼號。頭先你讀第一節就係啦，呼號嘅意思就係咩咧？表達冤屈啊，埋怨佢哋嘅弟兄猶大人。猶大嘅弟兄其實係指緊咩咧？佢哋嗰啲同族人啊，即係嗰啲同族嘅兄弟，甚至咧係嗰啲真正嘅兄弟。估唔到咧，呢啲嘅呼號咧喺當時嚟講咧，就掀起咧一個咧成個社會改革嘅浪潮啦。嗱，問題嘅出現，你要睇到咧第二至第四節，頭先大家讀嘅有的説係咪啊？第二節開頭，第三節開頭有的説，跟住第四節又係有的説。呢度咧係講咗咧三個嘅苦況。第二節有的説咩咧？冇地產啦，為生活賣咗啲仔女做奴婢啦，所以咧兒女人口眾多，要去咧得糧食度命。表達到咧當時連基本嘅生活需要咧都滿足唔到。第三節咧第二個苦況就係缺糧食啦，擁有產業，但係因為飢餓咧而要抵押嗰啲嘅產業。事實上咧，以色列人咧如果係遭遇貧困咧，如果你讀舊約律法咧，摩西咧係有講嘅，最低限度咧係咧以衣物做抵押，即係出埃及記同申命記都有講嘅。田地咧，即使係要抵押咧，亦都只能夠係暫時嘅典當啊，唔能夠咧售賣嘅，係暫時嘅啫。咁咧就喺特殊嘅情形之下咧，亦都有人咧去賣兒女為僕婢嘅。如果你睇出埃及記第二十一章啊，列王記下嘅四章一節咧都有呢個例子。佢哋咧，但係可以咧喺豁免年啊，或者叫禧年嘅時候咧，係會恢復人身自由嘅，即係話咧唔會一直做奴隸嘅。就算有啲係自愿繼續留低喺主人嘅屋企咧，其都會咧係俾自由佢咧，同埋會善待佢嘅。好啦，第三節呢度衝擊係講咩咧？衝擊係講當時嘅飢餓或者係叫饑荒啊！描寫到當時好多人咧係冇足夠嘅食物。當你去追溯嗰個原因，可能咧係因為當時咧就嘅勞動力去咗築城牆啦，頭先提過啦。咁咧佢哋連咧管理安排收割嘅事都忽略咗，以致到咧佢哋欠缺糧食。好啦，第三種苦況就係第四節啦，有的説。佢話咧，雖然咧有產業，但係要納税俾咧波斯政府，被迫抵押。而第三種呢個貧困嘅苦況咧，係為咗咧納税而借錢啊，將產業啦、田地、葡萄園咧做抵押，反映咧當時嘅咩咧？政府係咧抽一個好重嘅税啦，係咪？咁啊，徵税嘅名目咧係好多嘅。嗱，呢三種嘅苦況令到佢哋怨聲載道。嗱，呢個似乎咧係咧面臨社會咧崩潰嘅一個邊緣嚇。而第五節經文咧就係咧前三節嘅總結啦。咁我讀出嚟俾大家聽。佢話：我們嘅身體與我們弟兄嘅身體一樣，我們的兒女與他們的兒女一般。現在我們咧將要使兒女作人的僕婢，我們嘅女兒咧已有為婢的，我們咧並無力拯救。因為我們的田地咧，葡萄園已經歸了別人。身體咧，原文嘅意思咧，即係嗰啲肉啊，嚇咁啊，即係話咩咧？骨肉至親，嗰啲肉佢哋救都救唔到，無力拯救。個問題根源就係佢哋嘅猶大嘅弟兄喺第一節嗰度講，就係咧田地啦、產業啦已經咧歸了別人啊嘛，即係唔單止抵押喎，直情係咧好似賣斷咗咁樣。 那些別人其實都是他同族的人，就是那些什麼呢？貴酒、官長、他們向自己的弟兄取利，就是欺壓同胞百姓。總括來說，第一至到五節揭露了猶大社會對律法的嚴守、道德風氣的情況已經是什麼呢？今非昔比，即已經不是好像以前那樣，即是說他們守律法的心已經是今非昔比，已經是腐壞了、扭壞了。有人趁機去榨取高利，令到經濟民生的問題和貧窮的問題去白熱化，這個才是一個問題的根源。所以表面上是一個貧窮的問題，是糧食的問題，但實際上原來是社會結構腐敗的問題。面對這麼棘手的問題，如果你是尼希米，你會怎麼做呢？你讀尼希米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尼希米面對這麼棘手的問題，他會怎麼做呢？好了，去到第六至第十三節，就是尼希米的解決的方法。解決之道是什麼呢？你看看他的反應。第六節呢，這裡就很直接的，他說聽見他們的呼號這些說話，尼希米便甚發怒，即是說什麼呢？如果你直譯就是他極其憤怒，很生氣。尼希米聽到這些婦女發出哀聲，他很生氣。所以有時發怒是一個正常反應，不過不要含怒到入落，是不是？那就有人說尼希米是一位敢於發義怒的屬靈領袖，然後這裡描述他心裡籌劃，在第七節。那意思就是他心裡面仔細思考，其實心裡籌劃有個意思就是自己跟自己辯論，就是自己心裡面自己對話，自己跟自己辯論，想想應該怎麼做。他反覆思量，所以他雖然是憤怒，但是他是很冷靜的，他是會三思而後行。所以他對官長的斥責，如果你讀下去你就看到他斥責的官長，其實他是有意識的，即是他不是忍不住衝口而出的斥責，他是有意識的斥責那些官長。而且他的做法亦都不是私底下斥責，是安排一次大會進行去公開處理。尼希米很明白到處理的不單止是表面貧困的問題，其實是一個貧富懸殊的問題。其實所有貧富懸殊的地方都會是需要面對一些問題有待解決的。更加是揭露那時一些原來那些官長貴胄離棄律法一些罪惡的問題。他第一個針對的目標就是那些社群裡面的領袖官長，要改革針對的那些不公義的事，其實那個根源其實是要針對那些擁有權力的人，對不對？因為只有有權力的人才能夠製造一些不公義的情況，所以要改革當然是需要針對問題，亦都要得到社會的領袖，更理想的亦都是得到當時的民眾的支持。那些貴胄官長雖然在猶大社會裡面享有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但是事實上他們不單只有特權，而且他更加和敵人是經常往來。我這裡都列了第六章十七節，你就會見到其實他讀給大家聽，在那些日子，猶大的貴胄屢次寄信與多比亞，多比亞也來信與他們。即是這裡說到他是和那些敵人經常有書信來往的那些貴胄。聖經學者甚至確定他們之間有很多利益上的私通。根據以斯拉記，你又會知道當時的官長亦都是違反神的律法，隨便和異族通婚。你看第七節，他向弟兄取利，所以有學者亦都指出，其實是趁著什麼呢？趁著當時修建城牆這一單的工程從中發財。大家知道嘛，其實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其實都不一定第三世界的，發達國家都會的，就是會藉著一些基礎建設乘機貪污嘛，是不是？ 而尼希米咧有理由相信咧，呢啲有特權嘅人咧係長時間咧剝削欺壓百姓啊！我哋咧有句説話叫做咧，因為咧冰封三尺，乜嘢啊？非一日之寒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咧唔係咧嗰五十二日導致嘅問題，而係一啲咧根深蒂固。頭先我講啦，係一啲咧根源深層次嘅問題。好啦。尼希米會怎樣做呢？除了開大會、當面對質、他呢去斥責去指斥這些權貴、我相信尼希米經過深思熟慮、當然也都因為他的身份呢是他是得到呢、波斯王信任授權的一個大臣、所以 我們看到他很能夠善於利用自己的身份。当他当面去指斥权贵的时候，圣经描写尼希米是什么？第七节刚才说攻击他们，是的，开大会攻击他们。第八节的指控其实很严重的，第八节，因为在出埃及的二十一章第八节，其实律法的本意是不鼓励将希伯来人卖给外邦人嘛。咁咧，即係話咧，即使你咧唔係善待婢女都好啦，亦都唔冇權咧，係將佢賣俾外邦人嘅。咁但係咧，尼希米就直接去指斥佢哋。嗱，為咗亡羊補牢，亦都要咧阻止回歸耶路撒冷嘅百姓將仔女咧賣為奴婢呢一個嘅事態繼續惡化咧。咁尼希米就喺官長貴就面前咧，重新高舉重視摩西律法嘅規定。更加咧係要盡力用錢咧去贖翻嗰啲咧已經賣咗出去俾外邦人嘅弟兄嚇。佢帶頭咁做，即係為弟兄贖身啦。其實最終嘅目的咧，其實係想杜絕咧一個買賣兄弟咧為奴嘅呢一件嘅事情嚇。尼希米去痛斥嚇，好啦，咁啲官長有咩反應咧嚇？你會睇第八節，頭先大家都有讀啦。他們就靜默不語，無話可答，係嘛？即係其實講中曬啦，無話可答，即係再辯駁，其實都係即係夾硬嚟嘅啫，係咪？嚇嗱，佢咧進一步去解釋，要以咧敬畏神為咧遵從律法嘅基礎，更加咧要求嗰啲貴就咧係啊將錢。銀錢糧食借給百姓，就算是1%的低利息都不應該拿，即是尼希米建議要歸還給他們。經文這裡尼希米沒有提及到什麼呢？其實他是沒有當面揭示那些權貴是放貴利高利貸，他已經很給面，即是已經是給他們有些下台階了，他只不過是叫他們就算連1%的利息都不應該收，他沒有指斥他們放貴利。所以他說大家應該當面去利息，第十節，即使是最低的利率，即是說1%都不應該。在這個叫我們叫非常時期都不應該收。尼希米很明白當時是唯有豁免債務才能夠徹底解決這個貧窮的問題。第十二節，債主聽了之後，他們接受尼希米的建議，而且呢當場表態。我們看到尼希米即使呼召即時的做法是什麼呢？就是呢叫那些祭司來因為為什麼呢？舊約的時候呢，上帝賜下律法呢委託祭司去管理和執行嘛，所以呢聖經這裡說呢，尼希米即時就叫祭司來對民眾做清楚的教導。你可以想像到不單止即時向民眾做教導，亦都他需要重新去編定一些課程教材，讓人重新重視明白這些原本已經有的律法精神。整個過程我們讀的時候，剛才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感覺，好像很順利。整個過程尼希米指斥他們，跟著他們又很正面回應，跟著說立刻改變做法，很順利。但弟兄姊妹，你想深一層，其實當時尼希米要挑動那些權貴、那些根深蒂固、中環交錯的利益，其實是很兇險的。即是你想像一下他的處境，其實尼希米是很兇險。 好啦，但係嗰個突破困境嘅關鍵喺邊度咧？突破困境嘅關鍵，如果我哋從民眾嘅角度嚟睇咧，佢哋咧哀聲嘅發出，當去到咧連食都冇得食嘅時候，我估我哋大家都未必經歷過，係咪？就快餓死嘅時候，可以咧得到債主免除利息啦，繼續借貸啦，繼續咧有飯開，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咧天大嘅喜訊。而他们的哀声呢，上帝是听到的，上帝是一个有情感的上帝，他们的困难上帝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面对困难，其实上帝知道，上帝听到我们的哀声，上帝也明白，就好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的宝座，神是知道，神是纪念，而且他会看顾他的子民。神透過他的律法讓尼希米在眾人面前重新重視，所以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上帝就彰顯他那個的恩典。首先，恩典的彰顯是由於什麼呢？由於是需要遵從律法的精義。大家明白律法，我們不是死守一些規條，是要明白律法背後的精神。為什麼說律法的精義呢？如果根據律法條文，以至到當時波斯時代的法制規定，其實呢借貸是可以收取一個合理在範圍容許裡面的利息的，這個是容許的，即按規定。現在尼希米呢要求債主呢將抵押物，甚至呢是連同所收即使是1%的利息都要還給民眾。其實是宣告什麼呢？如果舊約大家熟讀呢，就是奴婢得釋放豁免債務這個的恩典。所以對於那些奴婢或者賣了為奴的人來說，真是喜出望外，這個是一個恩典的時刻。其實如果你讀舊約律法，你會知道律法規定通常是有一個叫豁免年，或者叫禧年才出現這個，是不是？就是第50年才是釋放奴婢豁免債務，就是要等到豁免年或者是禧年。这个其实是上帝设立律法的精义，就是要那些受压迫的人得到释放。如果你在这个关键困苦的时候都要等到豁免年或者禧年，其实就是叫死守律法了，是不是？而不是实践律法的精义。尼希米鼓励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是遵循律法，不是死守条文，是律法的精义。这个呢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在那个时候改变人的心。所以呢最艰难的时刻往往是我们见到恩典的时刻。这个事情的发生呢是需要什么呢？第9节这里说呢是敬畏神。我们要高举敬畏神为一个基础。首先是尼希米敬畏神，他亦都鼓励那些贵胄官长以敬畏神的行事基础。当他们愿意敬畏神的时候，神就会有恩典，他们又愿意回去律法，放弃个人的利益，以律法的精义来到行事。第二样东西，我们会见到尼希米的勇气。尼希米其實剛才講，佢咧好敢於挑戰一啲嘅權貴，突破困境。除咗翻遵從神嘅律法，我哋咧喺呢度睇到咧，其實咧你不能不佩服咧尼希米嘅勇氣。雖然佢係皇帝寵幸嘅大臣，但嚴格嚟講咧，其實咧你有冇留意啊？其實尼希米咧係空降去嗰個地方咧，係咧猶大省他是空降而來的官員。什麼叫空降？空降的意思就是之前他跟那些利益啊、權力啊、錯綜複雜的關係其實他沒有直接關係，但是他空降到去，他就要挑動那些人錯綜複雜的利益呢，其實呢是不容易的。就是要用另一個講法，就是要觸碰當時社群裡面一些結構性的一些邪惡的問題，即是當其時貧窮背後的原因，高利貸、剝削、官商勾結等等，婚姻制度的崩壞。你就知道尼希米所做的每一步，其實 很多地雷啊！我哋话佢行每一步咧，其实系充满地雷陷阱吓。其实同一件事，你可以咧话尼希米咧系针对嗰啲权贵，但系事实上佢只不过系翻翻去神嘅律法。简单啲嚟讲，佢唔系针对任何人，佢只不过系翻翻去上帝嘅律法。假如咧，当真要回避呢啲嘅处境咧，其实我哋可以咧揾好多理由咧。帮尼希米解脱嘅，点解啊？尼希米嚟嘅目的系为咗咩啊？重建城墙啫嘛，搞咁多嘢做乜啦？系咪啊？即系我哋可以用呢个嘅理由咧咁讲噶喎。其实咧，我哋今日咧都系一样吓。我哋咧有阵时咧，我哋话教会传福音咪得咯咁样。坦白讲，其实咧传福音系啱嘅，但系我哋要思考乜嘢系福音。其实福音唔系单单个人得救。福音咧係咧要改變一啲不公義嘅東西嚇。福音其實咧係咧讓一啲唔合上帝心意嘅嘢去糾正。求神咧憐憫教會，讓我哋咧去明白我哋咧應該點樣行喺神嘅心意當中。特別咧，當福音要處境化，我哋話福音處境化。我哋當然咧唔能夠咧去迴避咧影響成個處境嘅一個深層嘅原因。尼希米嘅勇氣亦都配合到佢能夠咧以身作則。如果你睇第十三節咧，呢度講乜嘢啊？我也抖著胸前嘅衣襟。抖衣襟其實係一個象徵性嘅動作。其實喺律法書裡面咧，有啲象徵性嘅動作咧，包括抖衣襟啦、脱鞋啦。即係除鞋啊，其實係講緊咧，佢放棄一啲產權，佢唔要一啲嘅即係個人嘅一啲嘅即係利益啊，嚇象徵緊咧一種嘅就助，就係咧表明將貴重嘅物品咧就拎走啊，清空衣襟嚇。而事實上咧，你會睇到咧第十四節講到咧，其實尼希米有十二年咧，亦都咧冇領取過俸禄喎。所以點解佢咁大膽挑戰權貴咧？就因為佢十二年冇拎過俸禄啊！所以咧，稍有良知嘅地方權貴見到尼希米咧，其實應該慚愧係咪啊？嚇！尼希米嘅處理方法咧，當然經過深思熟慮，但係我哋唔難睇到咧，佢只係一個咧好坦誠，佢係一個咧冇機心嘅人。佢説話嘅方式只不過咧係咧直話直説啊！只要相信係出於上帝嘅心意，又因為咧由於佢愛百姓。他就按他所領受的去做。所以弟兄姊妹，你見不見到這段經文，你從宏觀的角度，其實呢藉著尼希米建城牆這個很簡單的事工，這個任務，其實上帝卻是使用尼希米改變一些宗教上長期扭壞一些腐敗的問題。神的恩典呢，作為是我們沒辦法想像。當人呢不去進一步思考上帝的話語的精髓呢，其實呢就會變成教條主義的了。而教條主義呢就會侵蝕一個信仰的群體。我想這個呢是經文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反思。最後呢，經文今天啟示了什麼呢？其實呢這裡呢告訴我們，尼希米回應問題是離開不了那個社群的處境。我们从认识神的诫命、律例的标准来到量度，我们对任何事情总会有些判断，究竟是非对错。如果我们容忍一些恶的存在而选择任其自然的话，我们就会失去见证。所以第五章九节这里讲什么？尼希米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的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么？然后下半节怎么说？他说，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今天的外邦人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未信主的人。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某些人会负面去称呼基督徒的嘛？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负面称呼的？我不講了，咁啊，你完咗你知嘅，可以同我交流一下嘅。呢個其實講緊咩咧？其實我哋要面對一啲唔好嘅嘢，我哋先可以成為美好嘅見證啊！我哋咧係要正視一啲咧侵蝕緊成個群體一啲唔好嘅嘢，咁樣先至一個咧好嘅見證嚇。當我哋話要傳福音，如果我哋無視 教會咧喺現實上咧，我哋有冇脱離群眾咧？其實咧，如果我哋係脱離咗群眾，我哋唔明白外面未信嘅人嘅處境，其實我哋唔單止咧傳唔到福音啊，甚至咧我哋咧連教會好多年輕人都會流失嚇。其實呢個咧唔係我講嘅，其實全世界嘅教會嘅現象嚟嘅。特別美國流失很多年輕人，香港同樣流失很多年輕人，所以回應召命，我們離不開那個社會的處境，教會要見證福音亦都離不開一個社群。另外還有什麼啟示呢？原地的福音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那麼簡單，當然我們會重視個人的得救，是不是這個一定的，但是呢，除了個人經歷救恩和神和好之外，其實基督徒呢也都要呢去呢踐行公義，我們呢要影響著呢大家知不知道人類歷史呢，其實基督教的精神呢是呢推動著呢人類的歷史呢的長河一路的發展，令到受壓迫的人得釋放。其實全世界現在已經很少地方，甚至都沒有什麼奴隸制度的地方，是不是？其實是因為呢過往二千年呢很多呢即是宣教的人呢，很多呢一些信徒呢是推動呢解放一些廢除奴隸的制度，是呢歷世歷代基督徒呢是願意呢履行神的旨意去推動時代的進步。而呢發展到今天呢，我們近一點來看呢，大家知不知道其實呢一些來華即去中國的宣教士呢，其實是爭取了呢中國的婦女今天呢不用扎腳的。你知不知道以前呢要扎腳的，你有沒有見過人扎腳的？我見過有些老人家扎腳呢，隻腳呢小到呢好像只有三寸而已，真的。因為以前呢中國的封建社會是要扎腳的女仔。其實點解而家唔使扎腳？其實係啲咩清末嘅時候咧，係宣教士咧推動咧廢除咧，即係咧扎腳呢樣嘢，因為佢哋冇地位啊嘛。所以來華嘅宣教士其實都唔一定來華嘅，其實如果有好多宣教士去到譬如柬埔寨啊，其實專係乜嘢咧？起女校啊，大家知道嘛？其實香港很多女校呢，其實因為他們重視呢，其實男女其實都是按神的形象去做的，所以呢推動著呢令到婦女的地位一路提升，因為無論男或女都是上帝按他的形象所做。所以今天中國人不用扎腳的婦女呢，其實是宣教士呢推動而來的成果。唯有呢行出公義，重新呢重視每個人的價值，就是按神的形象所做的价值，人的价值不会因为受压迫而扭曲，我们才不会好像这里所说，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就是五章第九节这里所提到。今天其实做基督徒都很不容易的，其实是吧，但我们不会因为觉得不容易觉得难而不做基督徒的嘛。我们更加相信在这个时代越黑暗的环境，我们只要有一点很微弱的光，我们就能够照亮身边的人。弟兄姊妹，其实你就是那一点微弱的光，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份的挑战。今天或者我们不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制度，但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个人的见证，我们好像尼希米一样，善于利用自己的身份，我们尽力在自己自身的岗位里面去发挥影响力，捍卫一些美好的事，捍卫良知，履行上帝的心意。我们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守住一些对错的原则，我们不跟从错的步伐。即如果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人会说，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说话。但弟兄姊妹，如果假若连自己从神领受的原则都守不住的话，其实我就建议不如我们离开这个江湖好过了，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在面对你现在的岗位里面有挣扎，你很想守住上帝的原则，或者想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很欢迎可以同传道同工分享，我们很乐意一起交托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去分担，我们去互相的扶持。真正的福音是有机会 動搖到社群裡面咧盤根錯節嘅一啲結構問題，從而咧將唔公義或者咧唔合理嘅現況咧帶嚟改變。其實耶穌基督喺當年咧，當年啊，耶穌基督所處嘅環境咧，亦都一個腐敗嘅宗教制度裡面咧，其實咧耶穌已經咧係示範過佢點做嚇。教會喺歷史當中亦都話俾我哋知。在艱難的時刻總是會經歷恩典的時刻，因為上帝是憐憫人，明白我們的需要，祂會回應我們的需要。最後我想分享一個見證，這個見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個故事流傳的一個見證。有一個女士入到一家的商店，她準備為仔女去買一些食物，佢喺店裏面咧，望下呢邊，望下嗰邊，望咗好耐，一直咧都唔知攞唔定主意，想點買。跟住個店主就嚟問佢：喂，你預備咗幾多錢買嘢啊？咁樣嚇。咁呢個嘅女士咧就好尷尬啊！佢話咧：講真，其實自從我丈夫咧戰死沙場，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嘛。戰死沙場之後，佢哋留下一家三口咧，佢哋經常咧食都食唔飽啊。現在我身上其實連一毫子都沒有，所以我唯有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我為你祈禱，求上主恩待你。那個店主他就不相信上帝，就為了打發他走，就諷刺他：你為我祈禱？好啦，那你為我祈禱，那你將你祈禱的東西拿出來稱一稱，看看有多重，那你有多重我就換多少食物給你咯。咁、那個店主咧，其實係諷刺佢啫嘛，係咪？但係冇諗過咧，呢個女士咧，竟然咧真係喺個袋裏面咧攞一張紙啦，就擺落個天平嗰度，就話：哎呀，多謝你啊！我琴晚啱啱寫咗一篇祈禱文喎。咁、那個店主咧好無奈啦，咁就連望都唔想望一眼嗰張紙啊。咁佢諗住嗰張紙有幾重啊？咪最多咪一兩係咪？咁啊順手咧就唉。攞條麵包唉俾你啦咁樣，跟住擺落個天平度。咦？點知放塊麵包落去咧，個天平唔喐喎，即係咩咧？佢要再放多啲啦，係咪啊？咁咧店主咧就繼續擺多啲嘢落去咧，個天平都係唔喐喎。咁最後咧呢個店主咧就都唔係幾好老皮啦。唉，佢諗都唔諗嘅一大袋麵包咧就俾呢個女士，唉，你拎去啦，唔該你走啦咁樣啦。那個女士咧攞住呢個袋咧，流住眼淚，好多謝佢嚇，好興奮咁樣，其實冇諗過可以攞到食物翻屋企。但佢走咗之後咧，個店主咧先發現咧，原來嗰日咧佢嗰個磅咧咁啱壞咗啊！咁咧就佢冇辦法理解咧點解咧嗰日個磅係會壞咗咁巧啦，係咪？咁個婦人咧就點解早唔嚟遲唔嚟，偏偏咧個磅壞咗嘅時候嚟咧？咁咧就而佢啊，亦都咧唔知點解啦，無端端咧好講唔講咧，就用個磅咧就話睇下你個祈禱有幾重啦咁樣啊，用呢一個咁樣嘅講法嚟到諷刺佢啦，係咪？咁而嗰個女士咧又真係準備咗呢張紙啦，呢個祈禱文擺上去喎。咁於是咧個店主咧好好奇打開嗰張紙，祈禱文裡面寫住啲咩咧？佢睇咗之後咧，佢好感動，因為張紙咧，佢寫得好懇切、好簡單，就咁寫住：親愛嘅主，求你咧將今日嘅飲食賜俾我哋。好多時候咧，我哋咧祈禱係咪啊？我哋咧話咧神究竟聽唔聽㗎？嚇，有陣時我哋咧當然係一個真實嘅需要，但係亦都或許有陣時我哋咧有一啲咧妄求。只要那些东西是我们所需要，其实上帝是怜恤我们，看重我们，他是乐意回应我们今天的饮食。艰难的时刻，怜悯人的时刻，就是神彰显恩典的时刻。我们的上帝是满有怜悯，我们一起祈祷好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真实愿意怜恤人，愿意咧与人亲近，帮助我哋嘅主神啊，帮助我哋，我哋作美好嘅见证，我哋单纯嘅去 紧靠你，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说要将最好的福音，这个永恒的生命、人生，我们的价值，可以因为找到你而满有丰盛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个美好福音和人分享。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岗位里面，我们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我们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你悦纳我们众人的祷告，祈祷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